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一，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中俄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致电祝贺石破茂当选日本首相，李强向石破茂致贺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激扬起亿万中华儿女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国潮风再掀热潮。
2024年国庆档新片票房近10亿元。
多国领导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联合国安理会就离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中国代表提出4个必须。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同为世界大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建交75年来，双方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推动中俄关系不断提质升级，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成为两国关系最本质的特征。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在我同普京总统共同战略引领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方政治互信持续加深，务实合作成果显著，世代友好深入人心。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愿同普京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牢牢把握双边关系前进的方向，不断拓展中俄全方位务实合作，共同促进两国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普京表示，值此俄中建交75周年之际，仅致以最诚挚的祝贺。1/4世纪前，我国在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迅速同新中国建立起密切的协作关系。俄中紧密互利的关系成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双方在政治、经贸、科技等各领域积极开展合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高效协作，共同致力于构建公正的多极世界格局。我相信双方将全面落实我同习近平主席会晤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进一步巩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促进欧亚大陆及全球安全稳定。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号致电石破茂，祝贺他当选日本首相。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之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石破茂致贺电，表示双方应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加强友好互信与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扬起亿万中华儿女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华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能源催化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忠伟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75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研究所在氢能、燃料电池、储能等关键技术实现了领先发展。我们将继续围绕国家重大需求，进一步加强科研攻关力度，推动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实行自主可控。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戴百川：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近年来，长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水源涵养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正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我们将切实肩负起守护中华水塔的责任，为长江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庆祝共和国华诞的最好行动，就是把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各行各业的人们锚定奋斗目标，增强历史主动，勇毅担当作为。广东自贸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商务局局长谢晓辉：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自贸区南沙片区正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接下来我们还将做深开放门户，以开放的主动赢得深层次改革的主动、经济发展的主动。
设立在福建省厦门市的海思中央法务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海思中央法务区秘书处副主任郑振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海思中央法务区是营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对外开放大局的一项重大改革创新。我们将持续提升涉外法律服务水平，广泛参与国际法治交流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75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大家表示回望过去充满自豪，展望未来信心百倍。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北大荒集团长水河农场副厂长李洪涛：
我们将以总书记的讲话作为指引，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科技手段助力丰产丰收，为守护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今年国庆假期中，我们农场全体党员干部始终坚守农业生产一线，结合各地块的作物成熟度和土壤情况，确保丰产的粮食颗粒归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乡副乡长努尔夏提江阿卜迪热依木：
听了总书记讲话，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信心和底气更加充足了。这些年我们通过植树造林实现了绿尽沙退，我们通过发展特色养殖种植业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自信满满，我们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团结奋斗，让乡村更美，生态更优，村民更富。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各地不断上新文旅产品，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文化盛宴，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观天下，谁是
在河南许昌市曹丞相府景区，大型市井演出《卫武挥鞭》结合戏剧体验、游戏互动、灯光秀等多重元素，为游客呈现了一场三国文化盛宴。游客刘静：
很壮观，更有参与感，很用心，就是有一种想再来一次的感觉。
今年国庆假期，许昌围绕三国文化主题打造了80多场活动和多条精品文旅线路，吸引游客共赴一场多姿多彩的文化体验之旅。许昌市魏都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徐伟全
在曹魏古城主街开展起舞梦貂蝉威亚飞天活动，貂蝉将身着汉服古装与游客互动，在曹魏不夜城开展三国历史主题演出，为游客呈现出一场集视觉、听觉、沉浸式体验为一体的文化盛宴。
在辽宁大连积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一家游乐园内，民族风快闪、国庆主题彩车巡游、国庆七天乐等精彩活动热闹上演，身着民族服饰的演员组成巡游方阵，与游客热情互动。游乐园工作人员肖林：
今年的国庆，我们在巡游上也加入了更多的民族风元素，游客呢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不同民族的魅力，共庆佳节。
国庆假期，大连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开展遇见大连山海秀、心中无限家国情国庆主题文旅互动推广活动，工作人员在口岸、景区、街区等场所为游客提供专业又暖心的服务。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王小瑞：
大连市1500多名文旅干部下到基层一线，为广大市民游客导览、咨询、保障节日期间的安全、有序、文明的旅游服务。希望大家在国庆期间能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节日。
江西抚州市黎川县的黎川古城景区里，一片热闹喜庆。川剧变脸、绣楼招亲等各具风情的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吸引不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游客郑中仙：
这里的节目都很精彩，很多民俗表演，景色也很美，还有很多美食小吃，我都不想回家了。
在安徽宿州市新汴河景区，铁花匠人从熔炉中舀出铁水向前扬起，一旁的搭档高高抬起手中的打板，用力一击，铁水瞬间幻化出多种姿态，璀璨的火花照亮夜空，迎来游客阵阵欢呼。游客张元：
很有冲击力，很震撼，而且我觉得这个打铁花它寓意很好，也象征我们以后的生活红红火火，越来越幸福。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听一曲文化与发展的和谐乐章。
特别策划《山河弦歌》今天播出《名传周究石门景》，走进江西上饶婺源丘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看自然生态保护与传统村落风貌怎样相映成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霍月琪，江西台记者李先、黄如。
这是蓝冠噪鹛的叫声，它的种群规模只有不到250只。江西婺源饶河上游附近的山林是蓝冠噪鹛在全球范围内唯一的栖息地。于望金是婺源县丘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护鸟支援队的队长，每天早上6-7点钟出门巡护已是他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
看看有没有听敌去伤害这个鸟，我们就要去把这些听敌把它驱逐掉。
每年夏天是蓝冠噪鹛的繁殖期，村里的护鸟队员们都会在蓝冠噪鹛的栖息地周边拉起隔离线，为了让乘兴而来的游客不会败兴而归，村里专门打造了一座蓝冠噪鹛科普馆。
这里面展示的是鸟的图片，这个各种都是栖息在我们这里的这个鸟种，体现了我们什么呀？生物多样性。
石门村整体村居环境的改造在2019年正式动工，漫步石门村满眼都是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非遗馆、茶社、酿酒房，一个个乡村旅游项目正在石门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丘口镇人大主席、王村村委会挂点干部尤小峰：
不管做新房还是老房子改造，我们的风貌就是必须与徽派进驻，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延续。
在石门村，家家户户门口悬挂的微家训都摘自朱子家训， 余望金挂在自家门口的一句是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传承千年的历史文脉与立德从善的时代新风相互交融。
出门的时候看一看，在外面就要按照这个家训去做，回家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就能够提醒我们做人做事都要按本分去做。
饶河源的绿水青山，传统村落的厚重底蕴，实实在在的成了石门村的金山银山。去年仅有512人的石门村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0多万元。金秋十月，码头墙前飞檐翘角下，村民们忙着晾晒丰收的果实，忙着招待熙熙攘攘的游客。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蓝关造梅引入了森林，静静等待着下一个绚烂的春天。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丰收季，
坐落在都柳江畔的贵州黔东南榕江县，气候温和，光照充足，这段时间满山的百香果到了收获的季节。特别策划丰收季，今天请听百香果正飘香。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杨晓东、韩毅。
榕江的百香果生长在高山上，皮薄多汁。
一大早，熊朱青就来到榕江县古洲镇月寨西百香果基地，特地穿上苗族的传统服饰，开始在网店直播间热情地介绍刚刚采摘的百香果。
来，我给你们徒手采百香果。哇，爆汁的。
今年不用沿街摆摊，熊朱青自家种的30多亩百香果早已在直播间销售一空。他现在忙活的是从别的种植户那里采购的百香果。
来了，
摘多少果了？
1000多斤呢。
哦，那我全部打包了。
全部要啊？
嗯，对。
好好好。
2023年夏天，榕江县的村超火爆全国，球场让人声鼎沸。球场边，熊朱青和街坊邻居们呐喊助威的方式格外特别，他们把家里拿来的不锈钢盆敲得震天响。他还把家里种的西瓜切块送到球场，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品尝自家种的西瓜。村超火了，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西瓜妹的熊竹青也火了。
一提到村超，我们的父老乡亲都是非常的骄傲，就感觉很开心很快乐，能够在那里相遇很多的朋友，能认识全国各地的朋友，村超就是我们友谊的桥梁。
榕江的百香果也随着村超的火热开始香飘万里。西瓜妹熊竹青从球场走到镜头前，向网友大力推荐的是家乡满山的百香果。
这个就是山顶啊，刚刚有朋友说我是不是在半山腰，再看对面一下，那是不是山顶。每天现场分发的百香果，只要经过一个会计就到你们手上了，想吃百香果的找我哟。
忙活的不只有熊竹青，榕江县新媒体电商产业园如今已经吸引了80多家企业入驻，培育直播带货团队2000多个。今年榕江县种植的10000多亩百香果，80%以上都是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到全国各地。这些天熊竹青一大早出门，天黑透了才进门，可他心里高兴，天南地北的人都爱上了榕江的百香果，8分甜以及2分微微的酸，
帮助我们的农户解决了当季百香果销售情况，同时我们给顾客保证最新鲜的百香果到他们手上，目前每天最低保底几百斤，最多的时候也是上1000斤。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截至今晨6点，2024年国庆档新片票房含点映及预售已达9.98亿元，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位居票房首位，达3.64亿元，观影总人次超865万。
港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走强，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涨6.20%，科技指数涨8.53%，国企指数涨7.08%。
昨晚在2024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3-6、6-1、6-2强势逆转美国选手阿尼西莫娃，闯入女单八强，继续刷新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
中俄海警舰艇编队日前抵达北冰洋，这是中国海警舰艇首次进入北冰洋海域，有效拓展了海警远洋航行范围，全面检验了海警舰艇陌生海域遂行任务能力，为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海洋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许多国家政党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近日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在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和英明领导下，中华民族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实现崇高目标。哈方愿同中方推进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表示，扩大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塔吉克斯坦对外政策的最重要方向之一，塔方愿将塔中睦邻友好关系推向更高水平。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和民族领袖人民委员会主席库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中国沿着快速进步和繁荣的道路坚定前行，取得伟大成就，坚信土中睦邻友好关系将不断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共同福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成功开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取得历史性成就，乌中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为乌发展和地区互利合作注入新动力。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为世界树立了光辉典范，将永远铭刻史册。白中友谊坚如磐石，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持续深化。新加坡总统尚达曼表示，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显著，做出重要全球性贡献，新方愿同中方增进友谊，深化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祝福中国持久和平稳定繁荣。东帝汶总统奥尔塔表示，中国取得非凡成就和进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热切期盼同中方持续深化伙伴关系和友好情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2号就离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东情况正从糟糕变得更加糟糕，现在是时候停止以暴制暴的致命循环。此次会议由伊朗要求，并由安理会成员俄罗斯提出，以色列外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已决定将古特雷斯列入不受欢迎的人员名单，并禁止其入境以色列。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紧急审议离以局势时表示，当前形势下，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紧急采取行动，团结一致提出明确无误的要求，必须在加沙立即实现停火，必须推动离以局势立即降温，停止暴力循环，必须全力防止战事蔓延，必须推动有关各方回到政治和外交解决的轨道。美国总统拜登2号表示，他不支持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报复性打击，但会与以色列讨论应对伊朗导弹攻击的方式。此外，七国集团领导人正在考虑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号表示，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将给予更强烈的回应。据黎巴嫩卫生部3号凌晨公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黎巴嫩多个省份发动空袭，导致46人死亡，85人受伤。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以军2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经造成89人死亡。 此外，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2号宣布对前一天发生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雅法地区的袭击事件负责。叙利亚军方2号发表声明说，首都大马士革一栋居民楼当天遭以色列导弹袭击，造成3名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表声明称，将毫不犹豫地扩大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军事行动，直到以色列停止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袭击。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美分，收于每桶 70.10 美元，涨幅为 0.39%。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4美分，收于每桶 73.90 美元，涨幅为 0.46%。
俄罗斯副总理诺马克2号表示，中东地区局势已经部分影响国际石油价格，欧佩克加成员国将采取决定，在今年12月1号之前按照市场行情自愿限制石油开采量。
美国田纳西州调查局2号表示，该州一家工厂有11名工人被飓风海伦妮引发的洪水卷走，一些工人称洪水来临时他们未被允许及时离开，11人中目前有5人获救，2人确认死亡，另外4人仍处于失踪状态。
山河锦绣，欣欣向荣，这个假期人们畅游山水，感受日新月异的神州大地，用多姿多彩的活动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
我叫陆源，来自浙江长兴，这个假期我带着孩子经过了古色古香的南浔古镇，高耸入云的上海东方明珠塔，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这几年河道变干净了，水变清了，坐在船头迎着微风，尽情欣赏大自然的壮丽山河，见证祖国的繁荣昌盛。
我叫段欣彤，今年国庆我会回我的家乡张家口玉县看望爷爷奶奶，再次去发现这座千年古城的变化，同时去北京参观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以及跟着课本去旅行皇家园林颐和园。
我叫崔翔宇，和朋友一块儿来到石家庄的虎门关一道小镇，那是一个韩信背水一战的古战场，国庆假期能够有这么一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古镇游，还是不虚此行的。
我是杨艺林，今年国庆我终于爬上江西庐山，当我站在秀峰脚下，真的是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我爬上山顶，我才真正明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叫高周诺，国庆假期呢，我是带着家里人，然后开车到河南南阳来玩的，看了滴圣祠，还有卧龙岗，现场呢是感受了一下中医药文化。后面几天呢，我准备去栖霞老界岭去爬爬山，感受一下秋天里大好河山，希望咱祖国越来越好。
我是李龙海，来自福建永安，今年是长征出发90周年，我打算来一场红色之旅，从福建古田会议旧址出发，打卡长汀红军长征的第一村之后，再一路北上前往江西井冈山，最后到达延安宝塔山，向红色精神致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